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0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志平待会儿要跟您讨论这两天最热门的新闻话题，那也就是呢，中国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在昨天下午呢，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这样的一个数字呢，通过了这个法案落落等嘞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你看看我念了多久啊。啊，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了哈。好，事实上这个法案呢，其实在过去这几天以来已经都是这个各平面媒体上面或各电子媒体上面的这个头版头条或重要的一些讯息。今天果然这各报也都坐在头版上面了。好，那待会儿呢，我们会为您来连线的这位受访者是台湾公民阵线的发言人江明燕。我们请明燕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接下来要有哪些行动？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对于香港的地位有哪些影响？更重要的是，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变呢？这也是这两天最重要的新闻。而今天的平面媒体上面呢，每一家平面媒体啊，包括了甚至于包括了这个财经报纸《工商时报》啊，也是把这个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苹果日报的更特别了，苹果日报是黑底啊，黄字跟白字，全部是非常非常大号的字，那表达了他们的这个编辑的不满啊，这个媒体的立场也非常的明显了。然后呢，这个联合报上面所提到的，还有就是自由时报上面所提到，除了这提到了这个港版国安法的通过之外，另外也特别侧重在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些回应啊。那中国时报则是来强调台湾方面的一些回应。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文章啊，这些头版头条的内容。我们首先看到是中国时报，中国时报上面所提到的这个内文是提到，当然这个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了啊，那蔡英文总统昨天在脸书表示，台湾有责任持续撑香港，撑港人，我们不会坐视民主自由人权在香港倒退。这个草案是在昨天下午通过的，那当然了，蔡英文总统随即也发表了一个相关的回应。而联合报跟自由时报上面所提到的则是，我们看到先看到是自由时报啊，这个法通过了，那将会这个法的内容将会防治制止啊，防范制止跟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等危害国安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务卿啊，这个蓬佩奥他就说了，他在27号向国会递交报告，表明呢，如今没有正常人能够主张香港仍然保有高度自治，他无法再认证香港能够继续享有美国法律下的特殊待遇。东亚暨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啊史达伟他也说，川普总统将会决定美国的回应行动。也就是说，正好跟昨天我们请刘碧荣老师跟大家在节目中所回应的其实是一样的一些声明啊。好，联合报的说法也是一致的。那当然了，工商时报上面的这个头版头条就特别制定在这个侧重在美国对于大陆可能会有接下来的经济制裁，要锁定经济跟签证这两个部分了。好，这是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有关于这个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之后的一些相关的回应。现在时间已经早晨的7:05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就会回到节目的现场来开始我们的访谈。
各位听众，因应夏季频率实施，本台将从3月29号起恢复华语网19点到20点短波7235千赫频率，欢迎收听。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6了。来，这个有关于港版的国安法的通过，当然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压倒性啊，2878票的赞成，然后一票的反对，不过当中还有六票的弃权了啊。那这过去这几天来，我们看到通通都是在新闻版面上有很显著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连线台湾公民阵线了的这个发言人啊，江明燕。我们请明燕来跟大家谈一谈，在这个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之后，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影响是什么呢？还有台湾呢、未来对于香港的态度跟相关的作为应该要怎么去调整呢？我们先欢迎明燕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明燕你早。
嗨，大家早。
是，谢谢你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先请教您了啊，为什么外界会解读这个法是打破了中共对一国两制的承诺？还有呢，对于香港民主制度的运行，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这也是港版国安法，它是直接透过香港立法会的本地立法，然后直接从中国全国人大把这个国安法的草案加入基本法的附件三。所以基本上简单来讲，是中国不演了，他甚至不想要让香港的行政机关可以决定他们可以立什么样的法律，而是由中国全国人大直接决定，而且还是决定一个可以让中国的国安或者是公安或者是警察直接在香港本地执法抓人，然后用国家安全的罪名抓香港人的这样子的法律。所以其实世界各国，从美国、加拿大、英国，其实包括台湾、日本，其实都对于这个法造成香港一国两制的影响，完全终结香港自治，完全终结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起了非常大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全世界全球社群会认为这个法已经是让一国两制走向终结了。
也就是说今天看到我们这个苹果日报头版头条啊，它全部用这个白字啊来很大号的字来形容刚刚明燕你所说的，可能全港的学生会被洗脑教育咯。还有就是这个一国杀两制啊，一国杀两制，然后自由沦丧，这个四大罪名会来乱扣帽子。更重要是台湾人以后到香港去玩可能要很小心，万一不小心就被捕了哦。那好，这个伤害其实很大。那我们特别来看到，你刚刚也提到各国的反应啊，美国未来对香港的态度会出现一些转变。那蓬佩奥也说，就是他的国务卿了，他说香港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等于宣示了美国对香港很多的优惠要撤除。那这对于香港的经济情势恐怕影响会更大，对不对？
对，其实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崛起，一方面很大程度上面都是依赖着香港还是一个自由港，还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专制的体系，它毕竟没办法完全透明化、完全自由化，让它的资金可以在全球贸易的这个网络当中可以自由进出。所以它其实这么多年来靠的就是香港。那香港靠的是什么呢？香港靠的是以前在英国殖民时代由殖民主留下来这个片面善意的自由还有法治。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运作的社会里面，资讯必须要完全流通，媒体必须要能够报道次档资讯，然后商人们他必须要仰赖，他必须要信任这个法院所做出来的判决，才可以公平合法的做生意。所以过往中国的资金他如果想要 比如说港元跟美元可以自由越换，所以人民币可以藉由这个机会在国际上面取得一定的地位。那现在严重的地方就是，如果香港的地位不被美国承认，其实其他世界各国也会相继不承认香港的这个特殊待遇，包括台湾，像蔡总统之前在脸书上面的发文说明也是这个意思。那当中香港的特殊待遇、特殊地位不被其他世界各国所承认的时候，同时其实也宣示了它和中国内地已经完全没有两样。所以过往中国借由香港参与全球化的这一个途径就会完全被斩断，而中国自己还没有完全民主化，换句话说，中国自己其实离民主是越走越远，离开放自由这个资本主义运作所需要的这些基础政治条件是越走越远。所以香港如果被美国其他国际社群的国家取消了他的特殊待遇，对香港本身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其实对中国本身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可是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们有这样的言论哦，其实好像告诉大家说，哎，不用太紧张啊，因为这个法，第一个，目前虽然是人大过了，但是可能未来真正去立法的时间还没有这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言论也指出是说，好，这个法就算真的立了好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因为只是针对说真的有违法的情况的时候才会去执法。也就是说啊，这个你如果在这边言论是正常的，香港言论是正常的，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我不知道啊，明艳，你听到了这个很多的大陆的学者这样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反驳，或者说觉得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吗？
对于香港人所在意、所珍视的这一个核心价值的法治来说，这个言论、这些国安法的作为，绝对是完全摧毁香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可以以前所仰赖的这个法治。那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强调这些啊？香港人不要怕啊！香港一国两制，还有我立国安法是为了要完善一国两制，不是要摧毁一国两制。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为什么中国至今还要向全世界宣示说他们要维护的是一国两制？他们甚至不直接讲我就是要一国一制，我就是要像台湾一样，我要把你全部收复在内。因为其实中国还是需要在经济上一国两制，他们只是不想要政治上一国两制，他们想要让香港完全变澳门。什么叫澳门？就是澳门也立了国安法，但是澳门人民却不会主动出来追寻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利。但香港不一样，香港人不想要当中国政权的工具，香港人想要做他们自己，香港人想要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前途的权利。所以这不是中国想要的，中国只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你们还是安全的，因为我想要统治你们，想要让经济上面让你们自由，但经济上政治上面不让你们自由。
哦，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当然这个消息啊，已经大概沸沸扬扬吵了，大概至少从21号开始到昨天28号，7天，今天是第8天了。这样的消息是在全球各媒体都已经受到这么多的讨论。那，我们也当时觉得很奇怪，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个既然全球的反应已经这么激烈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他还是执意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习近平当然他的意志一直要被贯彻，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哎，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不愿意看到外面的反应之后再来决定这个事情的力道应该怎么做，也蛮怪的吧。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中国内忧外患的一个结果。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武汉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其实中国内部包括很多国际社会做的地方都是一样，但是中国绝对是经济上首当其冲。
对，
不管是失业率飙高，还是工厂停工接不到外面的单子，虽然我们没办法从他们的公开数据上面得知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最真实的情况，可是从一般的逻辑去猜想，中国作为这个疫情的爆发地，然后政府这样处理的方式绝对是经济上面很大的灾难。再来就是像台湾也逐渐走向一个更加稳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而美国也在这几年快速的和中国进行经济脱钩，所以中国内部的经济压力绝对是非常大，再加上外部其实陆陆续续从美国为首其他国家也在外交上面给他们很大压力。像我们前几天看到了加拿大的法院，他也要让这个华为的这个财务首席执行长
孟晚舟，
他不要让他放回去中国，他要想要把他引渡到美国。
嗯，
所以其实中国现在踩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他必须要借由外部的压力，要外部的动作来转换内部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在非常古典的政治经济分析上面会常常谈说，当一个独裁国家、一个帝国内部发生危机的时候，它往往是透过外部非常不合理，其实长远来说对他来说是没有好处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战争啊，比如说高压强度的征服地方上的其他边疆上的民族啊，类似用这种方式来消耗自己，但是他是为了要转移内部压力的焦点，让他可以短期内继续维持他的专制统治下去。
原来如此，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非常荣幸哦，能够为各位来连线的这位受访者呢，是台湾公民阵线的发言人江明燕。我们请明燕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析啊，这是昨天最热门的这一则讯息，今天各平面媒体都坐在头版头条，中国人大通过了这个港版的国安法。事实上呢，我们请明燕刚刚先分析了对香港的影响，还有就是全球各国的反应又是什么，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中共为什么要执意如此呢？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台湾的部分啊。明天我想请教你的，就是在这个一个礼拜以来，台湾的这个像蔡英文总统发言，其实有两个转折，这个还蛮重大的啊。一个呢，就是蔡英文总统立刻他说，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港澳条例看是不是要全面废止或者是部分废止，这是一个。那另外呢，蔡英文总统的昨天啊，这两天他又改口了，他说，我们要请陆委会制定一个统筹啊，来组一个专案小组，对香港朋友提出人道救援行动方案。我们先这样来看两个层面啊，明燕，对不起，一个就是这个转折是不是很有趣，很有意思，你怎么去看待？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香港的这个人道救援方案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还有它应该怎么设计？有哪些原则、哪些面向呢？
蔡总统的发言这两件事情看似好像矛盾，他其实也真的是没有讲清楚，但是实际上面其实就是一个世界趋势。像美国国务卿前两天他要向国会递交报告，要去宣示说，要去说明说，香港已经不像是97年之前的这样子的自治地位，香港已经是完全沦为一国一制。蔡总统说他要动用第60条港澳关系条约第60条，其实也是这个意味，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大陆地区的规范跟港澳地区的规范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是从移民啊、资金啊、当地人民的就学、来台就学、就业啊，这一些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细节，其实是两套规矩。那当我们已经知道说香港完全沦为一国一制了，那我们为何还要用这一个区别来规范他们呢？那如果今天香港完全沦为一国一制，已经跟中国内地完全没有两样，那理应在法律规范上面，对我们台湾的国家利益而言，就应该把他们直接视为大陆地区的一部分来规范。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一年以来，还是说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以来，其实多年都看到香港人民其实是不愿意完全被这一个中国的政权所统治，他们不想要完全失去他们的自由，他们希望他们在国际上面和中国不一样，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其他的殖民国或其他的强权给他们的善意。所以对于蔡总统来说，或其实对于英国首相最新发出的这个讯息，或是美国长期而言他们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里面写明的，就是香港人民和香港目前的政府、中国政权在香港的代理人，这两块是分开的。那对于台湾来说，蔡总统他后来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他把两块分开的做法，就是虽然他可能考虑动用第60条，那他陆陆续续他也得请这个行政院陆委会有一个专案，就是人道援助专案，
对，
然后希望可以更细致化这一个救援的工作。但我也必须说，其实这个专案的方向是好的，
是，
但其实过去做的其实有点太慢了。蔡总统在这一年的香港反中中运动当中，其实已经说过非常多次，但是这个机制一直没有明确化。那没有明确化，按照他现在讲还没明确化之前的结果，其实最大影响就是 其实我们从公开的媒体资料上面看到许多香港的这些抗争者，年轻抗争者可以已经来到台湾社会，他们需要救援。
对，
这一年以来其实政府能做真的很少很少很少，有很多照顾啊，有很多法律上面的协助，其实都必须要仰赖大量的民间资源，民间的这个支持的社会力来投入。这也是为何问题所在，我们需要一个专案来让这个机制明确化。
是需要民间一起来投入啊，这点很重要。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非常荣幸能够在您跟您访问的是台湾公民阵线发言人江明燕啊，请明燕来在这个阶段告诉我们，台湾的部分啊，蔡英文总统这两天以来，这一个礼拜以来的说法，它的转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其实是符合世界趋势，但是呢，也是符合法律的现实的。而另外更重要的是，假定接下来我们要提出一个人道救援行动方案的话，事实上，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做的太少了，我们也做的太慢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要赶快结合民间的力量啊，赶快来做。所以，明燕，对不起，我想请教，可以更明确的告诉我们，你刚刚所提到照顾啦，法律的这个协助啊，需要民间一起来做。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我们提一下，过去这段时间以来，早安台湾节目也曾经探讨过，过去在立法院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要做一个难民法。这个时候，这个法是被凸显出来它的重要性呢？或者说，其实这个法跟目前香港的这个地位来讲，其实两个还没有太大的关联。请问是哪一个？
难民法它实际上面目前的这个草案其实没有包括港澳地区和大陆地区的人民。简单来说，中国难民和港澳地区的难民是不会有办法透过难民法进到台湾来的。但是难民法的好处在哪里呢？难民法它非常明确的规范了，比如说收治政治难民的法律程序啊、预算规模啊、政府内部的专利业人力规划、啊、还有行政处分之后在法院的救济途径，它就是有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那我们可想而知哦，对于一个政府官僚体系最有效率最长远的做法，比如说当我们今天有难民法这个法源的时候，可以设立一个难民的专责机构，在这里面工作的这些公务员啊，这些难民官，他们可以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累积他们的公务经验，这样就不会断断续续，就是我们一笔钱花了就是花到永远，才不会花这么多次。但是我们也知道吼，现在台湾社会其实对于难民法的共识还不足，老实说，要达到这个人权的目标，还是必须透过民主的方式来达到。
对对对，
在这个人民的共识还不足之前，透过港澳人民关系《港澳关系条例》的第十八条已经载明了，已经定了这个法源，然后行政院再透过这个法源来设计出这个行动专案，是目前较为权宜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民间团体，我们之前开了记者会，接下来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投入。很大努力去和政府协商说这个行动方案应该要载明哪一些细节，让目前要做这些工作有实际的法律规范，可以让行政机关真正动起来，可以让民间有更有秩序的更有效率的可以参与到这个救援的工作。
您所说的那个载明哪些细节，就是包括你刚刚所说的，比如说学生到台湾来怎么办，要就读的细节，怎么去就读申请，然后他们该受到什么照顾，还有呢就是可能一般的民众申请到台湾来，就是一般香港的民众到台湾来，他们申请移民啊，申请到台湾来居住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特别的一些礼遇啊，或者说甚至于是不是应该要给他相关的一些措施的待遇，那比如说他们在台湾的求职点点点，这些细节都应该要很明确，是吗？
对，都应该要非常明确，因为就一个官僚体系的运作，它不太可能光靠蔡总统在脸书上面的一句话，
对，
说我们要人道援助，全部的公务员就动起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政府机关做事就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然后必须要很严谨的去规范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权利义务范围在哪里，以及人民的救济途径在哪里，这都是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像是我们台湾这样子的民主制度有办法长远走下去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是规范权利义务这点很重要啊。明天最后我这个问题来要请教你啊，我们更 更高的层次来看，更全面性的来看，您是台湾公民阵线的发言人，那以公民的角色来看的话，台湾的民众啊，对于这一次的事件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认知呢？
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台湾和香港仍旧是命运一体的。我们从这礼拜这个《经济学人》的杂志的封面，其实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他把中国化成一只龙，他要吞掉香港这颗珍珠，台湾就在旁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去年选举之前，大家常常在谈亡国感，好像在去年选举之前，大家都很担心接下来，中国会不会并吞我们，会不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手段，如果我们选错人还是怎样。可是就算是选举完之后，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个整体的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的情势分析，如果香港真的完全被中国给并吞，香港人民已经被完全镇压的话，下一步中国这一个中国帝国主义扩张的目标就是台湾，不管透过怎样的形式，就算是选举我们守住了，他可能透过武力威胁，可能透过更高强力的军事扩张，他可能透过经济上的渗透，他可能透过一些人员上的渗透，其实他会卯足全力的，他可以把原本对付香港的这一些资源转过来，完全全新的对付台湾。其实对于台湾是一个更可怕、更严重、全面上的冲击，我们也更难真正可以长久的守住我们所赖以为生、我们所珍惜的这个民主制度。所以从这个层次上来看的话，香港现在还在抵抗，香港人其实一直不断的在牺牲。虽然常常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支持香港啊，我们援助香港这一些需要帮助来台湾的人，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协助，但我要说真的完全不是。我们从各式上面最现实、最在地缘政治上面的分析，其实如果当我们台湾人想要好好的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安身立命，我们想要在这一边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可以陆续的享受到这一个民主制度的自由，我们其实在现在这个节骨眼2020年，我们必须要给香港人最多的援助，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倒下了，下一个面对这一个，我们在电视上面，我们在网络直播上面看到这么血腥镇压的画面，可能不久之后就会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承担、必须要面对的这样子可怕的景象。
是，各位听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担心香港的街头的这个骇人听闻的这些画面出现在台湾。我相信明艳今天并不是危言耸听啊。并不是危言耸听，就连我们的外交部长也说了，我们担心中共可能会对台湾采取武力的行动。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会有很多探讨的面向，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公民阵线的发言人江明艳跟我们的分享。明艳，谢谢你，非常的棒，谢
谢
你。
谢谢
、
央广每周一到周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由学者专家们多面向的解读中国，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爆马仔。
好，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除了港版的国安法之外，还有其他哪些重大的新闻啊，其实是大家很关切的。自由时报头版上面有这两则讯息，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就是明年的8个连假，明年的连假有哪些，春节你可以休7天，甚至有媒体告诉大家，如果你多请2天假总共可以休11天啊，这个好狠哦。好，你真的会这样做吗？对于志平来说好像不太可能哦。啊，这个你想春节休几天假，请你注意这则讯息。另外呢，就是这个大法官预定今天就要将做出这个791号的解释文，说明刑法239条通奸罪跟刑事诉讼法239条但书可以单独对通奸配偶提告撤告啊，撤告啊，是不是违宪？根据了解，这个但书造成了配偶可以对发生外遇的另一半撤告，但是这公平吗？啊，这个可能今天的这个解释文啊，重点是在于部分或者是全部违宪。
现，我相信大家很关注这个话题。下个礼拜一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持续来为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过去我们也曾经讨论过了。好好，今天是礼拜五了，所以呢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末啊，然后呢我们节目就下个礼拜一再见咯，拜拜。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